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今天有一个震动币圈的消息哈，就是美国联邦法院最新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哈，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哈币安 Binance 还有它的首席执行官赵长鹏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违反监管规定的理由呢给起诉了啊。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哈，币安的股价哈Binance 的股价呢是下跌了5.48%。那么根据 TradingView 的数据显示呢，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啊，比特币的价格也跌到了27,000以下哈。最终呢，今天是收在26,525美金，是3月17号以来的一个最低点啊。在过去24小时之内呢，下降了3.1%。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呢是今天宣布啊，正式向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区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就指控这个 Binance 的 CEO 赵长鹏和他的这个运营平台啊，多次违反了商品交易法和 CFTC 的规定，然后呢还控诉了他的这个币安的前首席合规官啊，叫做 Simon Lim 啊。就是指控他说起诉他说这个协助和教唆币安进行违规啊。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币安这间公司哈，如果投资币圈的朋友可能会熟悉吧哈。他呢2017年在上海成立的，后来搬到东京，然后又搬到马耳他啊。然后他的控股公司呢是在开曼啊，跟好多这个公司一样。然后呢他币安说他没总部啊，而且拒绝透露这个公司主要的 Binance.com 交易所的位置。那他呢主要提供现货和衍生品的交易，以及提供从这个不可替代代币啊 NFT 到加密货币贷款以及资产管理的一系列服务啊。那据他在2022年发布的消息说呢，他有1.28亿用户，全球超过7500名员工啊，而且呢，他有强大的社交媒体影响力啊，有超过1000万的 Twitter 粉丝哈，而。可以说它是被评为目前哈 Binance.com 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了。那么根据这个 Crypto Compiler 数据显示啊，币安它去年每天处理的加密货币交易价值呢大约是650亿美金，可以说是主导了加密的交易市场啊，占据了整个市场上的一半的交易量。但是呢，这样的一家大公司哈，就是这个加密货币的这样的平台巨头啊，它的财务状况并不是透明的，因为它是私人控股的啊，所以它不对外披露收入、利润、现金储备这些财务的信息。自从2018年以来呢，它也没有筹集过外部资金啊，它也不必跟外部投资者分享财务信息。那么根据今天我们看到公布的这个伊利诺伊法庭啊法院的文件来看呢，它到底是什么问题哈？根据这个诉状上写啊，就说币安 Binance 向美国人提供执行商品衍生品交易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合规计划却一直无效，而且在他的 CEO 指导下呢，Binance 指示他的员工和客户进行规避的这样的一些控制，来为他的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然后呢，这个诉讼还说哈，币安从来不要求他的客户在平台上提供任何身份验证，比如说这个，但是像币安这样的实体啊，作为期货佣金商哈，必须要收集这样的信息，而且呢。币安也没去进行什么防止侦查恐怖主义洗钱的一些基本的程序，它都没有啊。还有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机构啊 ，Binance 呢，他们也就是还鼓励他的用户去违反美国的规定啊，比如说指示美国的客户使用那个 VPN 来掩盖他们的位置啊，引导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美国的 VIP 客户用空壳公司的名义来开设这个 Binance 的账户啊，就是教导这些用户也违规犯法。所以呢，针对目前他对起诉的情况啊 ，CNBC 有个分析哈，就说这极有可能就影响整个 Binance 的运营了啊，而且呢，可能只是美国现在对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监管的第一 个行动，后续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措施哈。另外可能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呢？有可能没收他的非法所得，还有进行一定的经济惩罚啊。并且呢，最严重的是禁止交易和注册。所以如果您是这个 Binance 的用户的话呢，现在这个消息啊一定要知晓啊，这也是今天震动币圈导致比特币价格下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关注一下哈，就是中共在美国的这个渗透哈，现在是越来越引起立法还有民间以及政府的关注哈。我们看到呢今天哈美联社有一个特别的调查报道，就发现啊中共呢他在美国的支持者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哈，就专门在犹他州啊进行游说，和这个犹他州的官员呢、议员搞关系，而且呢从中进行利益的交换啊。比如说呢，一些这个被中共给渗透了的议员呢，他们就去推迟那些对中共啊他不喜欢的一些立法，取消呢对中共那些啊他不满的决议啊，甚至呢有一些人就公开的为中共涂脂抹粉。那美联社的这个调查啊，他是对很多关键人物进行了几十次的采访，并且呢对通过公共记录请求获得了几百页的记录短信和电子邮件的审查得出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论哈。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哈，那么中共在犹他州的这种行动呢，就更加的就是让美国啊政界和民间再一次的可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而且呢就看到了他的这个渗透呢是多么的广泛啊。那么对于这个接受这个美联社采访调查的美国官员呢，就说这个地方领导人啊，他就是有被中共操纵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个呢影响就直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啊。犹他州已经退休的联邦调查局 FBI 的反间谍人员 Frank Montoya Montoya Jr. 他就说啊，北京在犹他州的这个渗透呢，就足以表明说中共在试图影响美国的方面啊，做的是多么的普遍和持久。他说如果啊中共可以在盐湖城渗透，那么他也可以在纽约和其他地方进行渗透啊。这些安全专家啊在接受美联社的调查采访的时候还说，那么中共呢他对这个美国社区啊他的这种渗透呢可以说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美联社发现啊，就是在犹他州，北京和亲共人士呢，就呼吁这些议员加入一个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就是也是人们口中熟知的一个摩门教哈。那么作为呢，这个是可以说是犹他州的一个主流教派了哈。那么这个摩门教一直以来呢，都希望中国发展，去中国发展教徒，所以你看，北京这些。就是他们想搞渗透的话，他也结合着当地的一个文化啊来去做。那么美联社的调查还发现啊，他说这个中共呢和一些亲共人士在犹他州经常啊在这个立法上和公共关系上呢就获得胜利啊。比如说呢，这个犹他州的议员在2020年初啊就是录制了一个视频，他是被中共官员所要求录的啊。这个视频说什么呢？这个犹他州的民选代表啊议员居然呢对上海市民发鼓励信啊，他这个视频中就鼓励上海市民就说呢这个这就是其实说白了是什么，就帮助中共进行大外宣哈。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爆发之初哈，大家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被这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这个就是呼声所感触哈。那很多人呢对于中共的这种言论的封禁啊，拖延疫情的管控啊，掩埋真相啊，最终导致整个疫情蔓延扩散开来的结果是非常不满的。但是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一个民选的代表，犹他州的议员，居然受中共官员的要求给上海市民发鼓励的这个视频 message， 大家可想而知哈，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事情。然后呢同期啊，这个美联社调查还发现呢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啊给犹他州的小学生呢还写信啊。然后呢这个中共的官媒啊，这个党媒们就专门大量的报道，然后呢就说犹他州的学生啊把习近平称为习爷爷啊等等等等，就来凸显这个他们的一个正面的形象啊。所以这些种种的这种可以说是套路吧，都是中共大外宣哈，在 美国的政界民间所操作的一个手法啊。那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中共这么做啊，其实呢已经引起了联邦政府的关注了啊。我们看到犹他州的这个州参议员啊，叫做杰克安德里格啊 ，Jake Andrick， 他呢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候就说，他在2022年啊冠状病毒啊 COVID-19 大流行的初期呢，提出过一项决议，表达对中共的声援，然后随后他就被 FBI 给约谈了啊。他说这个决议呢，是一个叫做 Dan Stevenson 提供给他的，他是前州参议员之子，也是中国咨询公司的一个雇员。很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几乎一致通过了啊。然后呢，当然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多么的就是可笑吧。一个州立法的州参议员哈、啊，他在受跟中共有关系的人给他提供一个法案的文本，然后他提出，然后最后呢，在中共的影响和渗透下，在美国的犹他州的立法院呢通过了啊。那么这也是经过美联社调查报道发现的一个中共渗透影响美国政界和立法的一个例证吧，一个案例哈。还有很多了哈、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啊，中共大使馆的官员试图让犹他州的州长啊，叫做 Spencer Cox 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和中共驻美大使会面，但是没有成功。然后呢，就这个以就是陶乐文哈、他以个人名义向州长发出请求，要求会面。然后呢，他们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哈、就是要接近这些美国的民选官员，从而呢去对他们进行这种渗透，然后从而影响他们在美国的一些立法和决策哈、当然这个被调查之后发现这两个试图啊这个游说的这个人呢被 FBI 调查问询之后，他们不承认哈、他说不是受中共指使的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大家可以去自我判断啊，有没有人这样主动的去牵线搭桥，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其实对于这种中共在美国的渗透啊，我想在美国的很多华人朋友敏感的朋友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所感受哈。那么更多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算了，我就过好自己的日子吧我们在美国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任由这种渗透哈、美国政府不作为，我们每个人不去意识到，不去警觉的话，那么早晚有一天啊，如果这个中共的渗透成功的话，那我们所信仰和热爱的美国还存在吗？我们所去想要遵从去崇尚的这种自由的价值观还可以立足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美国的政界民间现在为什么越来越觉醒啊，越来越发现啊，并且呢做出一些反抗反击中共的行为呢，这也就是缘由之一吧啊，因为切实的大家发现了中共的这种渗透啊，它不是说善意的啊，你想想它为什么来渗透，它其实是想要从内部去改变和颠覆美国。那么他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美联社的报道是从政界哈所调查获取的一些例子哈。节目有限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更多的啊，丁越今天想提一句的是，通过我们管控华人的信息渠道进行言论的审查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这种更不易察觉的渗透呢，其实也在影响着大家。那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了，没错，就是我们很多海外华人啊，到今天还依赖着离不开在使用的社交媒体微信哈。那其实越来越多人呢都意识到微信也是受到中共大外宣的这种言论的审查啊，有故意的带风向，在影响生活在美国华人的这种思想，甚至是生活的决策哈。那么今天呢，丁越早些时候就采访了微信上啊，之前的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在美国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主编陌上美国的 Lydia 刘女士哈。那么今天做一个预告，在本周三的时候6点的热点大家谈呢，会为您带来详细的一些报道，了解啊微信到底是怎么样渗透和威胁我们美国华人生活的。好，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